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一节起，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周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责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殷勤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只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感谢神，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对神话语的思想、分享、讨论啊，都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的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愿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做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这是约书亚即将离世，他的所说的最后的话啊，也就是遗言的第一部分。那么在下一章呢，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呢，同样也是约书亚的遗言啊，就是他留下他最后的话。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刚才看到，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的这些应许之地，约书亚已经遵行神的心意，已经研究分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但是呢，在这 地上呢仍然还有很多这个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之地虽然已经分配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与这些仍然尚存的这些迦南人去征战。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他就召聚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啊、各样的官长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对他们就讲出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番话啊，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话。那么一开始呢，就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提醒他们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神已经把迦南人赶出了很多很多的迦南人，然后呢把这一块美地就赐给以色列人啊，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都成就了，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一开始就是约书亚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数算神已经赐给他们的恩典，并且呢也鼓励他们啊，只要他们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那么神还必定继续带领他们啊，把那些又大又强的那些迦南当地人啊，以色列人的敌人呢继续的赶逐出去。然后叮嘱以色列人就是要大大的壮胆啊，要继续的来遵行来持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一切话，来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啊，不可以去效法这个当地的迦南人，去效法他们去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就是要大大的壮胆。所以我们会看见特别鼓励以色列人要大大壮胆，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老迈了，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接下来的以色列人可能又像一个好像没有人带领的样子啊，所以他们提醒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要刚强要壮胆，然后继续的来遵行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周围尚存的这些迦南人啊，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保持自己神的百姓持守神所给他们的这些律法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是跟周围的这些国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时候呢，约书亚就鼓励他们，就是你们要常常想起神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啊，神已经怎样的带领我们去赶逐了这些仇敌，所以应该有勇气啊，哪怕有一天约书亚自己离世了，那么以色列人继续还要大大的壮胆有勇气。第一个方面，持守神的诫命啊，谨慎爱神啊，这个爱神呢前面特别要强调，就是要谨慎啊，要很谨慎如果不谨慎的话呢，就容易就是不再敬畏神，不再爱神了啊，这是十一节。那么到十二节呢，紧接着下来就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与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外邦人，这在他们当中混居的这些外邦人，就是不可以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这里是说的非常的细致哈。十一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十二节呢，紧接着就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就是迦南当地的这些外邦人，与他们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了，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坎，这个是基建啊，基建乐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十一节呢，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爱神，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件事情是非常要谨慎的，如果一不谨慎的情况下，就没有在爱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什么情况下是不谨慎呢？十二节再往十二节十三节就描述了什么叫不谨慎，这就叫不谨慎。你们若稍微转去，就是不谨慎啊，放松了，哪怕有一点点偏离，稍微转去，偏到哪去呢？就是与那些你们当中所剩下的那些国民，就那些外邦人，与他们联络啊，与他们结亲，互相往来。 这个时候你们就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了。在这之前呢，神都是把这些迦南的人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赶出去，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不谨慎，自己与这些迦南人就是联络结亲往来，那这时候神就住手了，神就不再赶逐这些迦南人了，不再赶逐这些拜偶像的假神偶像的各样的外邦人，就是既然你们以色列人都跟他们混在一起了神就不赶了。那这时候这样的一些人会成为以色列人一个什么样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你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你要么就掉到陷阱里去要么就这个基建就是那个捕兽器捕兽夹我们在阿道后你可能有时候你会经常看到那些猎人用这些东西来捕一些大型的动物这是也就是也是一种陷阱了，这个捕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不小心一下子被这个捕兽夹夹住是非常非常痛苦然后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就这些东西总是缠绕着你，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就摆脱不了了，一直到死都摆脱不掉了，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么可怕的事情怎么临到呢？就是没有分外谨慎没有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是非常严重的警告，连续用了几个非常可怕的比喻，就是那个陷阱啊、捕兽夹呀、鞭子啊、刺啊，用这些非常可怕的比喻给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让他们能够印象深刻一定要谨慎爱神不可以放松，不可以稍微的就是转去那么具体的就是不可以跟那些拜有假神偶像的外邦人混在一起。那么接下来呢，约书亚跟摩西也是一样的，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嘱咐，最后就给以色列人讲明以后会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呢就是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神，那么神会继续的保守带领他恩待他，那么以色列人如果背逆神呢，那么神的怒气就会降临，那么神怎样在这之前灭绝赶出这个迦南这些当地的这些拜假神偶像的外邦人，那么如果以色列人背逆神的话，神同样的作为也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不会有丝毫的不同的所以就像摩西一样，约书亚在他年迈即将离世的时候，同样最后也给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两个结局，让以色列人自己去想清楚自己去判断清楚，选择清楚继续的顺服神，敬畏神，那么神的保守恩典一样的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效法那些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去背逆神的话，那么神是怎样的在以色列人面前，曾经在以色列人面前把那些外邦人全部赶逐全部灭尽，那么神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降这样的灾祸就降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所谓的上帝的选民有什么特别优待的地方，是没有的。神的公义公平怎样的临到那些拜假神偶像的外邦人，神的公义公平也怎样的临到堕落败坏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我们知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是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觉得好像我们有所谓的一些特权好像可以得到上帝的特别的偏袒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的怒气怎样的临到那些拜假神偶像的外邦人，神的怒气也同样怎样临到以色列人这就是对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会看见呢，就是当约书亚给以色列人 在讲最后的话，他那时候 年纪老迈了，他最后有一些话要叮嘱以色列人。那么一开始呢，约书亚就是隶属神对以色列人过往的恩典啊，保守带领，神怎样在以色列人眼前去征战，去把那些迦南那些外邦人全部赶出去，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所以约书亚再一次提醒他们，再一次数算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那么数算这些恩典之后呢，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怎样呢？是让以色列人对未来更加的有信心，就是神在过往这样的保守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这样的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去征战，那么神在接下来的日子神还会这样啊。所以让以色列人坚固他们对未来继续与迦南人去征战，那当中甚至有又大又强的迦南人，让他们继续去把这个应许之地完全的夺回来。现在只是说捏揪那块地方，告诉他们是他们，但那块地方他并没有，还没有完全的夺取过来，所以接下来还是有征战的。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当约书亚就是离世之后，他们很可能会觉得啊，我们的统帅啊没有了，他们很可能会胆怯。那这个时候约书亚就告诉他们，以前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所以你们应该更加有勇气啊，对未来应该更加有勇气，对未来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和带领应该更加的有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常常来数算神在过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对未来神继续的保守和带领应该充满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约书亚让以色列人要大大的壮胆啊，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对未来神继续的带领有信心，那以色列人就应该更加的大大的壮胆啊，继续在列国当中，在这些外邦人当中去持守以色列人的信仰，去遵行啊神界的摩西单单给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各样的诫命律法啊，要大大的壮胆，然后呢谨守遵行神的话。接下来呢，就是还要继续的敢于与仇敌征战啊，这个征战还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以色列人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啊，所以我们会看见接下来呢第九节哈，这里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了，这是神在以前所做的事情，所以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啊。所以呢，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坐住，所以接下来你们应该怎样呢？你们会怎样？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去追赶一千个这个外邦人，把一千个外邦人全部打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啊，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只要以色列人继续的来信靠神，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呢，他们还要更加的勇敢的去征战啊，他们哪怕是一个人啊那么孤独，哪怕面对一千个仇敌，他们也不应该胆怯，他们还是要更加勇敢的去征战，因为神在过往已经为他们征战了。好，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我们特别可以看到呢，当约书亚给以色列人数算神已经赐下的恩典的时候，约书亚是要让以色列人对未来神的带领更加有信心，让以色列人不是在那里就是躺平啊，而是让以色列人更加的能够奋进，更加的能够充满勇气和信心的继续去征战，更加放胆。所以呢，同样的，在这里其实也后面我们经文也看到，就是当以色列人如果效法外邦人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的时候，那么神怎样的去赶逐那些外邦人，神也会怎样的来灭绝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当约书亚给以色列民讲上帝以前的作为，上帝以前好像是为以色列民去打仗，在讲这些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其实 一方面是让以色列人对未来更加有信心，对未来更加有勇气，更加勇于去征战，也是让以色列人对上帝有更加敬畏的心。上帝以前怎样的赐福给我们，降灾给那些外邦人，上帝同样的会降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像那些外邦人一样。所以这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新约的经文哈，在罗马书六章罗马书六章一节，圣经是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罗马书六章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呢，当约书亚给以色列民列数，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上帝曾经为他们去征战，上帝怎样的带领保守他们，赐福给他们，把这个迦南地上面的那些强敌赶逐出去，把这个美地给美好的土地就给到以色列人。当约书亚历数这些神的恩典的时候，不是让这些以色列民可以在那里去，好像我们既然在恩典当中，那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不是的，而是要让以色列民对上帝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就上帝曾经这样的赐福给我们，曾经这样的降灾给那些迦南人，那么上帝同样的也可能会降灾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像那些迦南外邦人一样去拜假神偶像的话。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能够对明天有信心，我们对明天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在过往恩待我们，将来也会恩待我们。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对上帝的作为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他在过往，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施恩典，在我们身上，那在未来呢？如果我们悖逆他，上帝同样的管教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约书亚再一次的在以色列人面前数算神的恩典，一个方面是让他们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勇气，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提醒他们，上帝可以赐福，上帝也可以降灾的。如果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去拜那些假神偶像，那上帝他不仅是赐福的上帝，他也会是降灾祸的上帝。所以神的恩典呢，永远不能成为我们就是犯罪的借口，或者肆意妄为的借口。反正我们在恩典当中反正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反复的强调这样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的。所以这就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是一个意思。约书亚虽然告诉以色列人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但是我们断乎不可去悖逆神，这是断乎不可的，因为神能赐福，神也可以降灾的。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在这一章当中，其实最关键的一句话呢，就是十一节十一节是什么呢？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节经文是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可以说是一个关键句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到十二节就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了，如果不谨慎会怎样如果不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会怎样？你们如果稍微有一点不谨慎，稍微有一点转去，那就是会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了。稍微转去，那就是怎样呢？就没有持守分别为圣。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呢，神把以色列民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分别为圣的，在万民当中是分别为圣的。而这个分别为圣，以色列人如果持守自己分别为圣，一直的持守，他们就是在谨慎，非常谨慎的在爱呼召拣选他们的上帝如果以色列人稍微转去，就是跟外邦人掺杂在一起，他们就已经没有在非常谨慎的来爱 独一的真神上帝了。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程度是一点点加重的，一开始只是掺杂啊，就是以色列民就是跟这些外邦人是掺杂，所以呢在第七节就是警告他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啊，一开始只是掺杂，就是大家住在这一块地方，但是互相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交道啊，只是掺杂在一起。接下来这个程度就加深了，就变成呢有互相有联络了，有来往了，然后甚至结亲了啊，甚至往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怕的结果就会来啊。那么在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在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啊，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十一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啊，基建，乐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就是以色列人不再持守分别为圣了，接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约书亚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就是警告以色列人要非常谨慎的要来爱神。最后呢，约书亚就像摩西一样啊，给以色列人就是指出会有两种结局。一种结局呢，就是遵行神的心意啊，敬畏神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呢就会一直蒙福，然后神的祝福就会一直临到他们。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如果不再谨慎的爱神了，稍微转去了，就是跟效法那些外邦人啊，随从他们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就是背离神了，这个时候灭亡也就会临到他们。灭亡怎样的临到那些外邦人，灭亡也同样的也会临到这些以色列人啊，这就是两个结局。所以就像摩西一样，约书亚呢最后也是把这两种命运，两种结局放在以色列人眼前，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自己来看啊，未来将会是这样的两条路，你们自己来选啊，要走哪一条路。如果遵行神的心意呢，那么神就将那些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眼前赶出，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那么如果背逆神，效法那些外邦人去放纵情欲，放纵私欲，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的话，那么就是十五节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其实可以反复的看到一个概念，就是全地的主人都是属于神的啊，全地都属于神，神是这全地的主，神要把这块地给谁就给谁，神要把这块地从谁的手中收取就收取啊，神要把这些人从这块地上抹去就抹去，神要把这些人从带领到这块地上来就带领到这块地上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啊，虽然我们今天啊，我们可能拥有一些这个产业呀，拥有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千万啊不要忘记，神是这一切最终的主人啊。哪怕我们今天啊拥有最美好的产业，最美好的土地，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就是这块土地的永永远远的主人，不是这样的。神怎样的 把迦南人从迦南美地上面抹去，让以色列人充满这个地方。当以色列人堕落败坏的时候，神也一样的把以色列人从这块地上抹去，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被掳了嘛，啊，就从迦南地就被掳了，几次被掳，还不是一次，好几次。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约书亚记的二三章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其实这些经文呢，当然不仅仅是写给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了，这些经文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人。神写给每一个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的信息，神怎样教导当年的以色列人，神也用同样的话教导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被主耶稣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约书亚记二三章呢，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就是强调以色列人呢跟那些迦南的外邦人呢不能混杂，不能掺杂哈，就是分别为圣。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来同时的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是一方面根据这个约书亚记的二三章，一方面呢也参考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来讨论我们基督徒应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到底应该怎样分别为圣，怎样才是神心意当中的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列举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曾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分别为圣的事例就弟兄姊妹或许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吧你所了解的，就是 你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基督徒，就是当然不仅仅是你从书上看到或者怎样，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个人，你真的了解他你这样就是有你这个亲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些基督徒他确实是因为神的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他是分别他是跟很多世人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有没有见证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分享出来当然你自己在你信仰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你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见证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证，就是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别人的见证还是我自己的见证分别为圣的见证给我曾经带来怎样的一个感动或者一个触动吧或者说一个警醒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一节，就是这一章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经文，你们要分别对不起，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本章的关键句。根据本章的经文讨论，约书亚警戒以色列人应怎样具体的表达出对神的爱应该就是这句话说你们要非常谨慎哦，你们一定要非常谨慎的爱神哦。那到底怎样才是非常谨慎的爱神呢？也就是具体的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这段经文里，约书亚是怎样的告诫以色列人你们应该具体的怎样做才是你们在谨慎的爱神那么这给我们今天基督徒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我们也可以分享讨论一下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根据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讨论基督徒应怎样在世界上分别为圣，我们分享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讲到就是灯要放在灯台上，主耶稣讲这段话表明我们的信仰是别人都看得见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日常的追求，无论是主日的聚会、周间的聚会、读经、祷告，我们很自然的会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在朋友有一次问候自己主日的时间有什么安排的时候，自己就告诉人家 自己一周的安排，主日的时候是要去教会敬拜主的，然后如何如何，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的时间是要分别出来，有专门要敬拜主的时间，我们会把我们的信仰生活让别人看见，这就是灯放在灯台上。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书亚临终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是非常的不放心的，他叮嘱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走神的路，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话，圣经的话对我们极其的重要，我们分别为圣，不能够行一些外邦人所随从他们自己的心所行的一些事，因为我们在灵里面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看见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遵行神的话有一个怎样的结果，不遵行神的话又有一个怎样的结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照着约书亚所说的，真的要分外的谨慎，要按着神的话和神的心意而行，不要走跟世人一样的道路。世人与我们不同，我们信主之后，神让我们是分别为圣，让我们是成圣的，不断地来成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信主刚开始，我们也不知不觉，很多时候和世界没有太大的区别，和世界一样，但是我们在学习成长，越来越认识神的过程中，慢慢地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是一些小事，比如说贪小便宜这样的事，我们仍然要分外的谨慎，不要羞辱主名。那么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越来越慢慢的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成为圣洁，就越来越能够反照神的荣光，荣上加荣，世人就看到我们与世人有何不同，甚至于会把荣耀归给神。那么我们有分享到一个，就是以前上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上班，和同事之间常常会说一些论断的话，信主以前就是常常的跟人打交道，遇到有矛盾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信主以后就不一样了，就开始不再计较，什么都能够宽容和忍让，有的时候人家想不通的事，我们也可以去用神的道去劝勉。那么外邦人就从中可以看到，在基督里面，基督徒是不一样的。那么自己在工作的组里面，小组长在检验汇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基督徒跟外邦的工作人员是不一样的。外邦人在吃亏的事上是斤斤计较的，而基督徒在工作的事上，哪怕吃了亏也不计较。而且特别的顺服支持小组长的工作，对于这些对于外邦人来讲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对于主内的人来说，这都是应尽的本分，所以这小组长就非常的惊讶。那么我们就会分享说，这不是我们好，是神教导我们这么做的，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在主里生活就是活在光中，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虽然我们也会常常的有软弱无力的地方，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可以倚靠，可以遵行，这是特别关键的，就是神的话警戒我们。我们看见说福分是从遵行神的话而来，若不遵行神的话，我们不仅羞辱主的名，而且对自己的生命也是没有任何的益处，而遵行主的话，不仅荣耀主名，而且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益处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分别为圣，是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分享到说，因为最近公司鼓励员工锻炼，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会员工会在一起走路，那么与自己一起走路的呢，就是一位老秘书，公司的老秘书，在聊天的时候，就老秘书就问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HP， 那么在亚洲，在台湾赚钱不是更多更快吗？后来自己就分享说，的确如此，但是在台湾的时候工作时间非常的长，那么对生活对家庭的生活都是不利的，那么也挤压到了聚会敬拜主的时间，所以后来自己就放弃了在台湾的工作，来到 HP 来到美国工作。后来这个老秘书就说 You are the real Christian， 后来自己就很吃惊，为什么 老秘书要这么说，那么老秘书就说，回答说，因为你真正的看重神，而不是看重你赚到的利益。那么你我们是后来问到自己说，你们在台湾不是会拿到股票可以有更高的收益吗？后来自己就分享说，当时是宁愿为了家庭，为了信仰的缘故，就放弃了那些股票，因为知道自己是受不了诱惑和试探的人。那么这个股票是分三年给的，逐渐的给，自己如果要这个股票的话，就有可能会因为软弱的缘故而不能够来美国，不能离开台湾的公司。那么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是软弱的，承受不了这样的财力的试探和诱惑，所以干脆就放弃了股票，就在拿股票之前的一个月离开了台湾，来到了美国。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信主以前我们很多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总是顺着私欲的牵引诱惑，是活在罪中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再顺着私欲来做各样的抉择和判断了。这个不是吃亏，而是极大的喜乐。所以这个又回到了这句话，不是我们好，是神好，是神的道特别的美好，神的道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教导的话，我们作为罪人是不知道怎么活的。是神的话教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下午的时候因为工作非常的疲累，下班去买菜装车的时候，发现有一样小东西是没有结账的，是有50美分。当时有一个挣扎，说只是有50美分就不想再跑这一趟，但是后来想50美分也是钱，所以就专程回去 check out。 后来工作人员就说 thank you for honest。这个自己整个的心情，因为跑这一趟，心里的郁闷就没有了，烟消云散。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做对的事。我们也有家长分享到说，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上，我们要特别的要多为孩子祷告，要让孩子也分别为圣。因为自己在学校工作，发现青少年5年级就开始吸毒和喝酒。那么怎么让孩子们能够分别为圣，就是要每天为孩子祷告，一定要让孩子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并且求神保守孩子的心。因为自己在工作的环境里看到，在教室里都在吸毒，那么老师甚至于都不能说他，哪怕他做了错的事，老师也不能说或者阻止。因为规定说，校长规定说，校长说有这样的规定，是不能 touch 和指责孩子的。那么我们的下一代该怎么办呢？孩子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偏离主道的这样的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呢？所以自己就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作为家长，我们自己要做好，要给孩子看见榜样。如果连自己这样的一个榜样都没有了，孩子当然也就不能顺服自己的话，说要去分别为圣。所以自己哪怕再忙再累，只要是聚会的时间，自己就会来教会，也会给孩子一些大孩子教会当中已经出去念书或者工作的大孩子进前的榜样，给自己的孩子树立起来。那么想到孩子长大了，去到大学，进入这个社会，世界是非常可怕的，充满了各样的谎言和试探。那么5年级就吸毒喝酒的社会，自己看到说这些孩子吸毒被抓住了，搜身却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看到以后心中非常的担忧和痛苦。就是不信主的家庭当然是无法来教导孩子的，那么我们作为信主的家庭的下一代，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信主的家庭下一代，就渐渐的不再重视信仰，就逐渐的偏离了。所以如何管理好下一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诱惑试探。那么我们分享到第二题和第三题。第二题列举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曾看到有些基督徒分别为圣的事例，给自己曾带来怎样的触动和感受。第三题，你们要分别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本章的关键句。根据本章的经文讨论，约书亚警戒以色列人应怎样具体的表达出对神的爱，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警示。 我们第二题和第三题在一起讨论的。我们分享到说，对于下一代，我们接着第一题的分享说，很重要的是我们做家长的怎么做。就是我们有分享到说自己妻子的祖父是农夫，祖父每个主日的早晨就很早去下田干活，然后把田里的活做完了以后，洗澡换衣服，干干净净的去到教会做礼拜，不会因为农忙或者任何的事情不去敬拜主。那么有人就说，农忙的时候你都要这样去做，有什么必要呢？那么这是祖父认为作为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自己的岳父也是如此，当岳父看到自己夫妻很大年龄才生下来的孩子，在带孩子的时候把孩子看作宝贝，那么岳父看到我们夫妻如此这样带孩子，就问说，你们像这样的带孩子，你们到时候怎么去聚会呢？那么在岳父看来，生命中的重点是神，所以我们看重什么对下一代是非常有影响的。这是岳父看为就是当做的事，就是聚会敬拜主，祖父如此，岳父也是如此。后来自己的岳母的见证也非常的美好。岳母虽然不认识字，但是他为了读圣经，专门跑去买有注音的圣经，每天早起读圣经，一生都是如此。对于岳母来说，他做自己当做的事，哪怕不认识字他去买注音来读，也是读经，也是自己当做的事。所以后来自己也常常的对孩子讲就是祖父如何敬畏神，岳父和岳母是如何敬畏神，在神面前尽自己当尽的本分。那么自己跟孩子讲的这些也对孩子有很好的一个影响。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有姐妹分享到说，就想起以前我们恒中引荐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在面试恒中弟兄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就问他就是工作的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后来恒中弟兄面试的时候就说，礼拜天是不能工作的，礼拜天要去聚会。所以后来国华弟兄听到这个就知道说又来了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就是把礼拜天分别出来去教会，也不管这个 offer 能不能够拿到。那么当时就是先把这个话讲了，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是要去聚会敬拜主的，不可以上班的。虽然一家人来到这个Boise， 刚开始说要倒班，但是主日不可以倒班，后来公司也接受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上的美好的见证，就是自己曾经看到一位香港的老师母，他们一家在香港的时候是做公务员，收入非常的高，来到因为要服侍神的缘故，应美国的机构福音机构的邀请，来一家人搬迁到美国，当时是收入锐减到三分之一，以前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那么后来他们在漫长的等待的过程当中，包括来到这个美国之后的生活环境，孩子非常的不能适应。后来每一次当孩子问起或者孩子很难适应的时候，父母就跟孩子，无论多小的孩子，包括两岁一岁多，就会跟孩子解释说，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分别为圣，我们要教导孩子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跟孩子平时的交流交谈，我们跟孩子说什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都用神的道，都用神的真理来给孩子做出讲解，来教导孩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告诉孩子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将来做什么工作能够赚钱，而是说我们人生是为着主而活，所以怎么样能够为着主而活，我们要教导孩子在分别为圣这件事上，我们就是要教导孩子，不仅要分外的谨慎，而且要让孩子分外的谨慎，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